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又是带着一个喜悦的心，一同来到我们的神面前，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要知道是来到宇宙的大君王面前，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和赞美他。下面我们
再一次一起低头祷告。住在高天之上，创造万有，管理宇宙，爱我们，养我们，
救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因着你自己的大
爱，因着你给我们所定的
日子，让我们七日的第一日来到你的施恩柱前，与你的众儿女一同来敬拜赞美你。主啊，求你祝福悦纳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侍奉和敬拜。主啊，求你带领孩子，赐孩子把你自己的话讲清楚。恩主，谢谢你使用孩子，让孩子成为你通天活水的管道，
生命话语的出口，按着你自己的心意向你的众儿女陈明你自己的话语。恩主，你圣灵充满孩子，赐给孩子当说的话。主啊，你祝福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位，我们人来将我们的心能归向你，让我们有个谦卑受教的心，领受你自己的生命之道。谢谢主耶稣，以下的时间求主你祝福，你也祝福每个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了，我们继续今天讲的就是主降临与圣徒被提。我们读的经文，我们要读的经文还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我们今天就读第十五节到十八节这四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师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信息就是主降临与圣徒被提。那么主耶稣基督降临这个事情是我们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一个盼望，这乃是大喜的日子。每个人真正信主的人，他心里面就充满了这个盼望，盼望主的再来，等候主的再来，这是大喜的日子。那我们知道大喜日子呢，在每个人的实际生活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经历。那我不知道在每一位在你心目中最大的喜乐的日子会是什么日子。那我们看到主基督再来对有一等人来说是大喜的日子，对有一种人来说那是哀哭的日子。那么我们看一看主耶稣降临的情形，就根据十六节经文。十六节经文在这里呢，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耶稣基督不是派人来，他亲自从天降临。耶稣也亲自的告诉我们他怎么去还要怎么来。耶稣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还再来接你们，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三节。 那耶稣亲自降临，有呼叫的声音，有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你看一系列的事情要发生，那是一件大事，那是一件惊动整个宇宙的大事，那是整个宇宙的中心和焦点，是人类历史的结束。感谢主，那对我们来说是大喜的日子。那我看到我们上一次已经讲到，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心腹。那么耶稣基督亲自降临为什么呢？其中有一个目的，其中有一个目的就是接圣头去赴他的婚宴。所以我讲，在我是已婚的人啊，在我心目中，哎呀，那天结婚的那天，我去接我的新娘的时候，那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永远不会忘记的。我亲自到她家去把她接回来，真的是很喜乐的，很喜乐的一件事情。那么耶稣基督他要亲自来接我们，上一次那个江涛今天来了没有啊？带他太太来了，带他太太来了，我说是要我们大家记得江涛是回到中国接他太太到这边来。你算你看美不美？很美的一件事情，很喜乐的一件事情，感谢主。所以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把我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基督是我们的丈夫，我们是他的心腹。那么我们再一次读一下，上次我们已经读过了第七节到第九节，我们今天再来读一下十九章启示录圣经十九章的第五节到第九节这段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住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宴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师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反被情妇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上次我们也分享过第七节到第九节，那么从启示录十九章第五节这里，让我们看到有声音从宝座出来，从至高之上万军之耶和华的宝座里面发出声音。怎么说呢？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耶和华我们的神，所有的人都要赞美耶和华我们的神。那么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打水的声音，打雷的声音，因为所有人历世历代所有的圣徒都是哈利路亚，你看这个声音有多厉害呢？所以他听到这个声音是很响亮的声音，哈利路亚，我们的神住王，全能者住王，感谢主。那接下来我们要欢喜快乐，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宴的时候到了，那是最大的喜事。感谢主，心腹自己预备好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谁是心腹呢？我们前面已经讲了，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是心腹，心腹自己也预备好了。那讲到这里，我们想想，我是主的心腹吗？就是所有真信主的人。那我今天到这里来聚会，我是信主的，那主来接我的时候，我预备好了没有呢？那我们看到新郎去接新娘的时候， 新娘要不要预备呢？新娘那天打扮的最漂亮最漂亮，都打扮好了，预备好了，所有的嫁妆所有的东西都预备好了，等候新郎来迎接。那这个我们看到第八节，就蒙恩得称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上次我们也已经讲过，天师吩咐说，这里你看，天师吩咐说，我们看，你要写上凡被情妇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今天我会着重的讲一下启示录十九章的这一章经文。这章经文天师，这里天师说，下面又有天师说，这章经文乃是一个大宴席的经文。这一段我们看到是婚姻的大宴席，下面又有一段看到是飞鸟的大宴席，都是神邀请他们来的。感谢主。那我们要问问自己啊，我是新娘，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到底预备好了没有？感谢主。那我们看到下面一些宴席耶稣所讲的，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2章第1节到14节这一段经文，耶稣也是讲了一个婚姻的宴席。耶稣在橄榄山上跟门徒们所说的，这里耶稣说，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那么从第3节到第8节是讲到什么呢？第3节到第8节是讲到他派仆人出去请人来赴宴，有些仆人不肯来，不听，不肯来，有些仆人说我很忙，我没时间来，甚至有一些怎么样呢？把神所派来的这个仆人把他抓了，羞辱他，抓起来羞辱他，打他，甚至把他杀了。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这位王就发怒，他派兵把这些人都杀掉，这些恶人杀掉。他说我要请他们来赴我儿子的婚宴，他们竟把我所派去的仆人杀了羞辱了，就发兵然后把这些人杀了，甚至把那个城也毁了。那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发生了没有呢？发生了。这是讲到上帝差仆人邀请以色列人来赴宴，耶稣基督弥赛亚救主降临，要他们来接受这位救主，他们不接受，不听，拒绝，说自己很忙没时间，然后把他的仆人杀了。这样到最后耶路撒冷城被毁灭，这是神发怒。第9节开始是讲到我们了，我们把第9节到1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宴席上就住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侍奉的人说，绑起他的，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因为犹太人拒绝福音以后，福音就临到外邦，今天临到我们了。所以要他们到大路上去，到岔路口上去，往不天下去，不管是谁都可以招来，无论善恶，杀人犯、强盗、黑社会老大，谁都可以来，是不是？我们的教会没有说你是杀人犯不可来哦，没有这样的，是不是？没有这样的，不管是谁都可以来。那个人说我是一生行善，大家都知道我是好人，我是做了很多很多功德的，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人也可以来。 所以无论善恶都可以来，招进来的时候都在这里一同住席，感谢主，一同住席。所以我们教会服侍的教会，不管谁都可以到 教堂来的，都可以 到教堂来的，尼姑也可以，和尚也可以，那个都可以来的，是不是？没有一个人不可以来的。有很多人说，我过去是和尚嘞，和尚也可以来的，谁都可以来。然后呢，进来以后，你看这个王来了，第十一节，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我们看到这礼服是什么呢？这礼服是什么？上文启示录第十九章，上文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八节，那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礼服。那么我们知道，不管是谁，哪个婚宴，哪一个婚宴，不管是哪一国去参加的，我们大家都是穿着很正式的服装，是不是？那特别是这些宾客请过来呢，他没穿礼服，这个是事实。事实，我们比如说大家今天所有人都是西装领带的，姊妹们都是穿的很美的，有一个人穿的不一样的，一看就知道那个人穿的不一样，很典型的。比如说我们大家都是穿白衬衣来的，有一个人穿黑的，穿红的，一看就知道，是不是？那我们也知道天国的颜色，天上的颜色是什么颜色的呢？天上的颜色我们知道是白色的，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我们看到下面会接下来说，耶稣基督骑着白马来的，在白色的大宝座面前审判的，白色，感谢主。这个人呢不穿礼服是事实。然后十二节呢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这个不字的意思呢，这个不字的原文意思就是他里面的思想就定义不穿，定义他自己里面的思想，定义不穿，就这样。所以那人就无言可答，因为神是查看人心肺腑的神。你知道今天是来赴宴的，你知道要穿礼服的，你为什么定义不穿呢？神是看到他心里去的。人可有千万个理由可以说，在神面前没有一点可以说的。那于是呢，王对那侍宦的人说，把他捆起来，丢，把他的手脚捆起来，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可见这个人被丢在外面去了，也可见这个人与天国无分了，在这场的婚宴里面他无分了。那第十四节，特别是看到，我们看到十四节给我们一个警告，耶稣说，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亲爱的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不是每个人脚踏入教堂就是能进这场婚宴的人，不是今天说我也是信耶稣的就是进入天国的人。感谢主啊，被选的多，谁都可以进来，谁都可以进来。特别我们看到每一年我们的圣诞晚会，我们邀请了很多人，我们2018年邀请了总共来参加的有大概300来人，真正留下来的有多少呢？有时候我们在国内圣诞节一次邀请5000-6000人，那次聚会散后，甚至我们有些地方是跟我们这里一样的，免费请大家来吃，免费来吃，吃的人很多，吃饭的人很多很多，留下来的不多。但是我呢有一个有我呢有有个喜欢做的事是什么呢？我吃过饭以后呢，我就早早站在门口， 我说那边进那边进。有些人吃了饭擦擦嘴巴就想拍拍屁股就想走人，我想那你总要给个面子嘛，是不是？不要给耶稣面子，也给我们人的面子嘛。那边请，那边请进。他看到我们这样的坚决拦着他，他也无奈的要进到这边。吃饭的人这么多，那么真正在主里面得到主的有多少呢？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小组我们已经查了两次了，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已经查了三次了，三次四次了，接了下来还有一次。约翰福音第六章前面跟随耶稣吃饼得饱的有20000人将近，当耶稣基督真正把他的事情把他核心的内容讲出来的时候，耶稣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说我的肉真是可吃，我的血真是可喝的，你们吃了我的肉就永远活着。那些人听了说这话谁能听呢？太难了，这话谁能听呢？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大家都走了，走都走了，剩下12个门徒。剩下12个的时候，耶稣说你们也走吧。耶稣没有说哎呦他们都走了，谢谢你们还没走一直跟随我，谢谢你们。耶稣没这样说，你们也走吧。为什么前面跟随他吃饼得饱的有20000，到最后剩下了12个门徒？其中有一个彼得就开口说了，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彼得也讲出了核心的主要跟随主的目的意义和价值了。所以不管世界各地圣诞节来吃饭的人看热闹的人总是很多的，我们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啊，因为被招的人多，因为我们到处去招嘛，不管在哪里碰到人都来嘛，是不是？大街小巷各个商场各个饭店各个亲戚朋友都去招吧，招来然后选上的人是不多的，真的每一次留下的人不多。千万不要说我每一个圣诞节我都到你们教堂去了我应该是进天堂的人，不是的，这里很清楚告诉你不是的。好了，再看下面一个婚宴，耶稣又讲了一个婚宴，在马太福音25章的第1节13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就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迎接他。那些童女就起来，愚拙的对聪明的说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买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耶稣又举了个娶亲的宴席了，新郎来接新娘。这个在根据耶稣那个时代呢，犹太人的婚姻习俗是这样的，新郎3更半夜去接新娘，所以新娘必须要在自己家里预备好，不知新郎何时来到，必须要预备好。所以呢，耶稣讲了这个比喻呢，让我们明白。还有一点呢，这些陪伴着新郎新娘的这些人呢，就说跟随新郎，然后接了新郎呢，新郎到新娘家接了新娘，然后马上夜里要排队， 那时候没有汽车嘛，只能走路嘛，夜里走路嘛。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手里要拿着灯，要照明的灯里呢必须要油才能点得着，或者火把。那么灯里，这个灯里面没有油没有亮，那没有灯的这个人不能参加宴席，是这样的一个当时的习俗。所以耶稣就讲这个比喻。那这个比喻呢，我们知道耶稣是告诉我们，十三节说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日辰你们不知道。特别是讲到第三节，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我们要做聪明的还是要做愚拙的呢？我们连小孩子说，哦，你好聪明啊，你好聪明啊，孩子听了怎么样？很高兴，很高兴。如果我说你怎么这么笨啊，每天说你怎么这么笨啊，你怎么这么笨啊，孩子听了怎么样啊？那耶稣就是告诉我们，摆在这里，你要做愚拙的聪明呢，聪明的人拿着灯预备油，愚拙的人灯是哪了，油不预备。这个是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啊，人是来了，心来了吗？我们有很多人啊，每一个礼拜确实都到教堂来了，听进去了吗？真正把耶稣基督接到心里面去了吗？真正有圣灵内住在里面吗？真正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活中，思想意念中住网了吗？有灯，外面看，哎呦，某某人他每个礼拜都到教堂去了，从外面看真的是信耶稣的，里面呢，里面没有神的道，没有圣灵的内住，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那里头。所以耶稣呢，十三节你们要警醒啊，各位，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告诉我们说，心腹预备好了，那我们预备好了，新郎来随时可以走。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讲到基督再来，我们到主那里去，讲到末日，这个基督再来就是末日嘛。讲到末日呢，实际上面有两种，一种呢是我们离开世界到主那里去，另外一种是基督再来整个世界的末日。那我们刚才唱诗歌，我们弟兄在领会的时候讲到，我们在我们这里有位是读书的，读博士的，在这里他太太，就上个礼拜嘛，他太太去生孩子的时候突然去世了。这个事情谁知道呢？这个事情谁会预料得到呢？本来是喜事 嘛，谢谢，本来是喜事，那谁会知道太太去医院生了孩子，孩子生下来了，他走了。这也是耶稣讲的，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谁会知道呢？有谁会知道呢？有谁可以掌管明天呢？31岁，在华铁路学校读博士，要生孩子了，本来是前面一片光明的，成家立业得子了，很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借着我今天在这里劝大家，不要觉得自己现在还早，还年轻，身体还健康，没事，没关系，还来得及。我原来就是这样想的， 我原来二十来岁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想的，耶稣我这辈子肯定信定了，然后呢现在还没有慢慢来，等我六十岁的时候退休了，我信得比你更认真。耶稣说，你无知啊，你能等到六十吗？我不知道，要趁早啊，趁着今天啊。亲爱的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随时预备好等候基督来接我们。我们再看到聪明和童女的聪明和愚拙的，那么我们特别看到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多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建在磐石上。这里就更加深入的，主耶稣亲自的告诉我们，耶稣说，我明明的告诉你们，不是称呼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天国的，甚至这里有一等人哦，二十二节，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怎么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吧，我不认识你。各位，那谁是真正被耶稣基督接去被提赴婚姻大宴席的呢？就是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昨天我们小组讨论的很热，大家都很热烈。耶稣说，信我的人就得永生，是不是？那接下来耶稣怎么说呢？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赐给你们的，吃这粮的就永远活着。这个粮，耶稣说，就是我的肉，就是耶稣的肉。怎么吃耶稣肉去了呢？然后耶稣接下来说，我的肉真是可吃，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我在他里面，他在我里面。然后耶稣接下来一句说，父差遣我，我活在这个世界是按照父的旨意活着的，现在如今你们活着也是要按着耶稣基督的旨意。耶稣说要按他的旨意活着，感谢主。所以唯独遵行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我们讲到我们今天所信，我们讲的信耶稣得永生，这个信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信？是我自己要信的那个信呢，还是神要我信的那个信呢？下面就变成吃喝了，吃喝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行了，一个行的事情了。感谢主，我们真正信耶稣的人，就是听耶稣说听主话，遵行主道的。然后就二十四节，所以凡听见这话就去行的，好比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聪明的人听了主的话就去行。那有一等人呢，听是听到了而不去行的，圣经读是读了而把它放在一边的，当作一种文学，当作一种故事，当作一种学问知识来了解。这样耶稣说，听到不行道是死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可见我们信耶稣， 外面行出来是里面耶稣基督生命的流露和表现。所以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必会结出圣灵所结的果子，外在生命的流露表现出来，这个是信心的具体表现。以弗所书四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二节说，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求主把他自己的话能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神召我们进他的国，我们行事就要对得起那召我们进他国的神。好了，我们再看看第二段经文，启示录十九章第十一节到十六节，这一段经文是耶稣基督亲自从天降临，要击杀列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十一节开始。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同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见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族之主。这段圣经乃是耶稣亲自降临，骑着白马，这个他的名称为诚信真实的，这个在启示录第三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说，你要写信给帖撒这个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们的，为诚信真实的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原属的说，这位诚信真实的就是耶稣基督，他审判征战是按着公义来的。然后呢，眼睛如同火焰，我们看到启示录一章十四节说，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又启示录二章十八节说，那眼目如同火焰就是耶稣基督。感谢主。那我们看到口中有两刃的剑要出来，十三节说他穿着见了血的衣服。为什么他会穿了见了血的衣服呢？那是战争，战争。感谢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战争，所以他衣服见了血，他的名称为神之道。道太初有道，道就是神，这位道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天上的众军都骑着白马，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身穿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十五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这个时候耶稣降临的时候，把列国通通击杀了。这个时候我们在哪里呢？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真正预备好等候主再来的这批人，已经被提到空中。我们看到是帖撒罗尼迦四章的十七节说，在空中与主相遇，死了的人先复活，我们还活着的这些人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击杀列国，用铁杖管辖他们，这个是将来必要发生的事情。如果没有被提到空中的，就要面临着这样。那下面我们看到一个又一次大宴席来了，这次宴席呢，就是含 飞鸟来赴神的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启示录十九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我又看见一位天师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和马与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足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成形起誓迷惑兽印记和拜兽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地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其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主耶稣又口中发出来的剑击杀列国，这些人杀了，神差他的使者，你看第四七节，我又看见一位天师站在日头之中，向天空的飞鸟说。我们看到前面神的使者出来说，天师出来说，那这里天师又出来说，喊谁呢？喊飞鸟，要所有的飞鸟聚集来吃神为他们摆的大宴席。这一次飞鸟来吃这个大宴席，神的菜都点好了。神给这些飞鸟端上来的菜是什么菜呢？君王的肉、将军的肉、壮士的肉和骑马和骑马者的肉，并自足的、为奴的、大小人民的肉，吃的通通是人肉，还有马的肉，这个骑马那个让他骑的马。各位，这些留在地上与主为敌的、不听主的话的、不接受主道的、没有自己预备好的、没有真正接主耶稣基督到心里去的、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个人救主的这些人，都成了空中飞鸟的将来的盘中餐。这是神为空中飞鸟所预备的地上的宴席。请问预备好了的、真正得到基督的，在哪里吃宴席呢？在空中，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那是婚姻的大宴席，那是最大喜乐的日子。地上要面临极大的灾难，今天住在这里，圣经是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反复的告诉我们，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听到了的人，耶稣基督都在我们门外靠门。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下面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再一次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像贼一样的来，贼到我们家里来不会先通知你的，不会先发一条短信，不会贴一个告示给我们门上，今天晚上十二点钟我到你家里来，不会这样的。当我们睡得最香的时候，我们第五章就讲到了，在想不到的时候，大家都说平安稳途的时候，现在日子越来越好过的时候，前途的越来越明亮的觉得自己，这样的时候，想不到的时候，耶稣说就来了。各位，我们看到留在地上的这些人都成了飞鸟的盘中餐，飞鸟来吃他们的肉都吃饱了。这件事情启示录十九章上帝把它打开给使徒约翰看，那么看耶稣基督怎么说的，耶稣基督亲口跟我们说的，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的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 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这一章马太福音24章乃是耶稣基督再来的预言。接下来我有时间会讲这一章的，这章是耶稣基督亲自讲的，很重要的，基督再来必要讲这一章。那基督再来的时候，门徒问他，主啊，你德国降临，你再来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就讲了前面一大堆。那这里就讲到耶稣说，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在哪里。这些鹰这些鸟是来吃君王的肉，壮士的肉，那些富豪的肉。所谓的那些富豪啊，现在有很多人很有钱呐、啊，他们的肉都要被飞鸟吃。耶稣亲自告诉我们，那他来从东边到西边，所有人都看见的，从地球的东方到西方，大家都可以看到的。感谢主。那个时候，第马太福音24章30节，我们一起来读。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你看地上的人都要哀哭了，为什么呢？神的愤怒临到了，大怒的日子临到了。这位耶稣基督是大有能力大有人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的。求主祝福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真正真正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他自己的话语，得到他自己的祝福。我们看到16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你看主耶稣来的时候，天上有呼叫的声音，这个呼叫的声音是命令，主的命令一发出的时候，众天师天君众使者都一同降临了。那么主的命令一发出的时候，死人都要复活了。你看路加福音8章54到55节，耶稣拉着他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他的灵魂便回来了，他就立刻起来了。这个是雅鲁的女儿死了，耶稣进去，女儿起来，耶稣命令一出他就起来了。我们看到约翰福音11章43节，耶稣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主的话语句句带有能力，所以主的话语一出去的时候，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24章31节，他要差遣使者。所以为什么天上会有呼叫的声音呢？因为万王之王万族之主要出来了，所以他要差遣天师天君众使者一同降临。那我们又看到有天师长的声音了，所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必有这些声音发出来的，天师长的声音。因为这个天师长一出来的时候，听到耶稣基督的命令一发出，然后天师长马上就接着发命令，呼叫所有的天众天师天君召聚一起来，一同与这位万王之王万族之主来到这个世界，跟随王。哎，我们知道王出宫啊，王出房啊，王出问啊，从古以来不是一个人出来了，是不是啊？我们有时候单独出差单独回国，那王出去不是一个人的，王出去必须有他的部下很多很多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位万王之王将来是与众天师天君一起来的。那然后我们又看到天师长这个声音呢，马太福音16章27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同着众使者一同降临。那还有神的号要吹响了，不但有这声音，神的号要吹响。马太福音24章31节，马太福音24章31节， 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我们前面看到耶稣讲到马太福音24:27说，人子降临如闪电，从天的东边到西边。我们这里看到从天的这边到那边，号筒吹响的时候，要将他的选民都聚集到神那里去。我们看到这个哥林多前书15:52，我们一起来读。就在一霎时，转眼之间，号筒牧翅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所以当号筒吹响的时候，神就召聚他所有的子民，从天这边历世历代，不管是中国这个加拿大，东方西方，所有的人都聚集到神那里去了。然后活着的，我们还活着的这些人怎么样呢？转眼之间，一霎时，转眼之间，我们就改变形状了。这个必死的必成为不死的，必朽坏的必成为不朽坏的，死人要复活，我们这个身体要改变形状。马上，像我们这个血肉之体，上文就告诉我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因为我们现在从中国到加拿大要坐飞机的，自己没办法飞不过来的。那个时候，我们从地离地上升到天上去的时候，不坐飞机，不坐宇宙飞船，不坐火箭，我们那个耶稣给我们转眼之间改变的那个荣耀的身体是可以升到天上去的，升到月球，升到火星，升到土星、木星、金星，都可以直接上去的。所以要改变，感谢主，这个就是死后到了。当牧翅号筒吹响的时候，死人都要复活，活人都要改变。所以在17节，关于圣头被提的事情，17节说，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了。感谢主，哈利路亚，那是我们所要的，那是我们真正所盼望的，美好的、喜乐的、好的无比的。所以在18节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彼此劝慰，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当怎样活才能讨主的喜悦？不是称呼主啊主啊的人多能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聪明的童女预备灯也预备油，聪明的人听了主的话就去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3:12-14，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切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诱惑，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在基督里要怎么样呢？我们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求主祝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这样清楚地告诉我们。主啊，求你祝福我们今天在这里听到的每一位，求主你自己在每个人心中动工，求主你自己的话语刻在我们心板上，让我们像聪明的童女，让我们像那个聪明的人，听了你的话就去行，让我们预备等候，欢欢喜喜的迎接你的再来。主，你来的日子近了，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